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1号星期一，恰巧是美国的劳工节，也祝各位听众节日快乐。 我是齐永明，现在向您报告今晚10点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伊拉克军队击溃围城的激进势力武装，格兰高地爆发激战，联合国寻求维和人员获释。北京扬言采取霹雳手段，绝不容忍香港成为颠覆内地的桥头堡。香港警察用胡椒喷雾器驱散亲民主的示威者。 台湾公民和人权团体声援香港民众争取民主，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先关注国际消息。伊拉克官员说，政府军星期天打进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围困的北部城市阿莫里， 城里成千上万的居民已经被围困了2个多月，几乎用尽了所有的食物、水和医药用品。穆萨维中将表示，伊拉克军队和什叶派民兵星期天中午一起攻入了阿莫里。同样，在星期天，两名自杀炸弹手驾驶着装满炸药的汽车，在伊拉克西部城市拉马迪的安全检查站附近爆炸， 至少炸死了13人。 在伊拉克军队夺回阿莫里之前，美国战机星期六对阿莫里周围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空中打击，并向城里被围困的居民空投人道救援物资。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帮助保护伊拉克少数族群免受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迫害。联合国副人权高级官员潘谢里星期一表示， 有力证据显示，伊斯兰国武装控制区内发生严重违反人权案，其中包括有意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大规模破坏。潘谢里对人权委员会伊拉克问题特别会议表示，针对基督徒、雅兹迪和其他族群的行动可能已经构成种族清洗。潘谢里还敦促 关注伊拉克危机对该国儿童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他说，这些儿童遭受身体和性虐待，并且被极端分子强迫打仗。另外，联合国驻伊拉克使命团星期一说，8月份有1400伊拉克人死于暴力或者恐怖主义。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虽然美国官员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形容为美国多年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但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英国已经因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猖獗而提高了恐怖戒备的级别。面对伊斯兰国，西方做出的回应和措施能否足以
击败这些激进分子呢？对此，人们越来越感到怀疑。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在短短2年时间内，自称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从一个由伊斯兰主义反政府武装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武力，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回应是有限空袭。 奥斯陆的挪威国防研究院反恐研究主任托马斯·黑格哈默认为，这不足以打败恐怖分子。I
airstrikes alone are
仅有空袭是不够的，有可能只是捅了马蜂窝。The
hornet's nest.
美国总统奥巴马8月26号讲话的时候，再次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American
combat troops will not be returning to fight in Iraq.
我们不会让美国被拖回另一场伊拉克地面战争，因为归根到底需要伊拉克人来弥合他们的分歧，确立他们的安全。
黑格哈默说，在西方与伊拉克之间存在某种外交策略上的博弈。
The tendency for kind of local countries to wait for
该地区各国的倾向是等待美国等某大国介入，并在人和财上承担代价。挑战是避免那种情况，让该地区各方有更多的介入，承担更多代价。
伦敦国防学院的国际基计划研究中心的希拉斯·马赫尔认为，目前的无所作为助长了伊斯兰国的势力。
目前绝对没有人推动或愿意向叙利亚或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而不幸的是，没有地面部队似乎就不可能挑战伊斯兰国。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队没这个能力，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即使有能力也没有一个肯出兵，这就是伊斯兰国的潜在威胁如此之大的原因。
黑格哈默说，伊斯兰国最近的做法包括屠杀少数族群基督徒和雅兹迪人，以及把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砍头，似乎是为了挑衅西方。
伊斯兰国可能是想挑动西方进行中等规模的干预，规模大到足以让伊斯兰国获得政治资本，帮助他们招募人员，但又不要大到在军事上可以沉重地打击他们的地步。
几个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向库尔德部队提供武器。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驻伦敦代表巴扬·萨米·阿卜杜勒·拉赫曼称，这将让库尔德武装能够迎头抗击伊斯兰国。
We're not calling for boots on the ground.
我们不要求派地面部队，我们有自己的地面部队，那就是敢死军。但我们要求得到更多的援助，特别是发动更多的空袭，向敢死军提供更多的武器、后勤支援和情报分享。
西方的支援是否能够打败伊斯兰国，目前仍是未知数。不过，美国和盟国心意已决，不会紧急地调派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沙漠。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叙利亚军队和反政府武装在格兰高地爆发激战，与此同时，联合国正在努力寻求上星期在那里被绑架的44名维和人员获释。星期一的冲突发生在昆内特拉边界通道附近，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反政府武装在这个地区绑架了来自斐济的维和人员。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一的战斗有伤亡，但是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联合国星期天说，依然没有维和人员被拘押地点的信息，不过正在积极寻求立即和无条件释放这些维和人员。75名来自菲律宾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在他们所在地受到火力袭击以后被转移到安全地点。这批维和人员隶属联合国非接触观察员部队，负责监督叙以交界之间的戈兰高地的缓冲地带。对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激进分子，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首要任务是推回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已经取得的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对记者说，目前还没有成型的战略，但是他说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联盟，以处理伊拉克和叙利亚危机。
我感到鼓舞的是，到目前为止，该地区原本在许多事情上观点不一致的国家，正在日益意识到伊斯兰国对他们的威胁是第一位的。我已经派克里国务卿前往该地区，继续建立应对威胁所必须的联盟。
奥巴马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目标进行定点打击，称行动已经致使伊斯兰国损失了武器和设备。奥巴马没有公开表明是否会立刻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目标进行空袭。
我们将继续支持叙利亚内部的温和的反对派，部分原因是我们必须要给予叙利亚人放弃伊斯兰国或者是阿萨德的选择。我看不到阿萨德能够给这一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的任何迹象。阿萨德目前为止也没有表示任何愿意分享权力的意愿， 或者以任何有效的方式处理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不满。
奥巴马说，伊斯兰国已经在叙利亚找到了避风港，而叙利亚军队无法进入伊斯兰国控制下的地区。叙利亚本星期表示，欢迎美国和英国帮助打击武装分子，但必须与大马士革协调。美国官员说，他们不会首先与叙利亚磋商，因为阿萨德已经失去了领导的权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来关注利比里亚方面的消息。利比亚的一个伊斯兰民兵组织说，他们已经控制了美国驻迪利波里大使馆的居住区。一个月前，由于利比里亚首都敌对极端势力之间的暴力冲突，美国外交人员已经撤离了这个居住区。属下有若干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利比亚黎明说，经过几个星期争取控制迪利波里及其国际机场的战斗，他们从一个敌对武装手中夺取了美国使馆，已经控制了一个星期。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约琼斯说，网上公布的视频看来是在美国大使馆居住区内拍摄的。网站上公布的视频显示，极端组织战斗人员从这处美国设施内的一个屋顶跳进游泳池。长期在利比亚实行独裁的卡扎菲被推翻三年以来，首都迪利波里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对利比亚造成严重破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前往爱沙尼亚，然后访问英国的威尔士，出席北约国家领导人会议。由于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采取的行动，奥巴马的这次访问特别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美国军队四月抵达爱沙尼亚，表明了美国对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威胁的巴尔干国家的支持。奥巴马总统在北约国家爱沙尼亚的停留，就是要重申美国的防御承诺。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我前往爱沙尼亚的部分原因，就是让爱沙尼亚人知道，在我们条约责任的问题上，我们是说到做到的。Our treaty obligations. 结束吧！
俄罗斯在派遣数以百计的军队进入乌克兰的新暴力和证据表明，奥巴马的访问正值一个关键时刻。就像乌克兰一样，爱沙尼亚是一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正如乌克兰一样，爱沙尼亚的俄罗斯的少数族裔人口众多，所有这些因素让爱沙尼亚人感到自己弱小，容易招致攻击。海瑟康利是前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
There's always been a great fear in the Baltic states.
巴尔干国家总是心存巨大恐惧，如果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他们担心北约是否会真的支持他们。很清楚，我们不仅要做出承诺，展示我们的团结，而且我们还的确把美国军人和装备运到巴尔干国家。
但是北约完成其承诺的能力则是另外一回事。由于欧洲成员国在削减国防预算，为北约使命提供装备和人员的大部分负担落在美国的身上。
我认为这次北约会议之所以这样重要的部分原因，是重新着重考虑北约发挥的关键功能，确保每个成员国都做出贡献，兑现我们对北约第五条约保证做出的承诺。
美国官员希望乌克兰的危机对北约成员国来说应足以敲响警钟，认识到他们应加大各自的贡献。美国之音雷鲁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星期天下午全票表决通过。当天晚上，香港民众冒雨集会，表达对该决定的不满。而北京方面则禁止异议人士出门，并加强对王府井和天安门等敏感地区的戒备。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星期天下午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 根据人大的决定，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而非如香港民众以及民主派所希望的允许公民提名普选产生。在人大常委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一名外国记者就香港特首必须爱国爱港的问题问李飞说，李秘书长，你经常说香港领导人需要爱国，你的意思是不是他们也需要爱共产党？还是你认为香港人能不能分开国家和共产党这两个概念？李飞则继续重复特首必须爱国爱港的言论，并称中国根据宪法规定执政，并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当晚，香港数以千计的民众冒雨举行集会，对人大的决定表示不满，并宣称将发动大规模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活动。香港民主派担心北京对选举施加的限制是对一人一票承诺的嘲弄，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将确保只有中央政府认可的人才可能被提名和参加选举，那不是真正意义的普选。在一封电子邮件的声明中，战中运动组织者说，我们很遗憾，一切对话的可能性今天都已经耗尽，这次宪政改革的失败打碎了人们对变革的希望，将加剧社会的对抗。其他香港组织也准备抗议，香港学生联合会已呼吁全港大学生罢课。星期天的北京街头，中国警方在王府井和天安门广场等敏感地区明显加强了警戒，防止被中国媒体称之为颜色革命的香港战中行动延烧到中国大陆。中国知名异议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这两天他被软禁在家，不准出门。
8月30号、31号就是周六周日，我都没办法出门，因为周六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每年最后一个统筹公民聚餐呢、还有一些定妆的艺术家，因为那个独立影展之后的那个聚会嘛，这些当局都是严格防范我参与的啊。那么昨天的8月31日的这个软禁，那么是在前天的晚上，他们那个来了几个国保的官员，明确的就向我宣布了，那明天你将因就全国人大啊要公布香港这个就是关于普选方案的最终定案，所以呢将不能够走出家门，这样。这个明确的告诉我了，我不知道北京还有没有别人，但是反正我是很明确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就此体验到了香港的这个问题绝不仅仅限于这个香港本地，而这件事情其实是让当局相当相当忌惮和恐慌的一件事情，他们怕这个南部东方之珠的这个火焰会传递到中国内陆来。
在全国港澳办举行的记者会上，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尔回答有记者提问如果反对派实施战中，中央有没有预案的问题时说，对战中的处理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霹雳手段，万一发生不可控情况，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不会坐视不管。最近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张香港街头出现解放军装甲车的照片，让一些香港人回忆起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开足马力宣传中国对香港事务有发言权，并警告港人以及所谓外部势力不要将颜色革命输出到中国大陆。人民日报星期一发表社论说，人大周日决定香港特首普选产生，既是一项重大的法律决定，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决断。人民日报社论再次重申中央有决定权，社论说，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包括政治体制，中央有决定权。社论严厉批评香港的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奇劫香港民意，不惜破坏香港法治传统和社会秩序，其目的就是要扮演搅局者和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其实质无非是想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新华社报道，外交部一名港澳司负责人29号接受采访的话表示，外交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根据基本法第13条，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和香港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央授权多少，特区就享有多少，香港没有剩余权利。该负责人强调，香港回归以后保持了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但也有一些人无视香港的发展和长远利益，无视基本法的规定，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特区的政府施政，不仅破坏了香港的稳定与发展，还妄图使香港成为对中国内地进行颠覆渗透的桥头堡，这是绝不能容许的。这位外交部负责人还警告西方势力不要干涉香港的事务。该负责人说，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对外部势力的干预言行，我们都及时予以批驳，并进行严正交涉，促对方改弦更张，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微博上，网友也对香港特首选举发表了一些评论。一位网友分析认为，现在的中国有狼烟四起的意思，不管新疆、香港以及台湾的反服贸，现在颇有四处有敌、狼烟渐起的意思，这些无不基于对未来的判断。过去各方对中国有一个善良的期待，总觉得中国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以后，一定会兑现承诺，转型民主，践行宪制。现在现实和内外期待有异，这就是骚动的起因。北京活动人士胡佳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评论说，
现在的香港是中国唯一一个你还可以走上街头去抗议的这样一个地方，虽然是弹丸之地，700万港人的，但是那里的这个抗争的话，是中，其实它是一种中国的，就说怎么说呢，是党民的抗争的一种浓缩点。尽管那里是700万港人，但实际上它承担的是这种举国之力，就是共产党所设的举国之力，富可敌国，然后呢权力大无边的共产党。现在他为了，因为他知道如果普选在香港发生的话，那其实也就是等于宣判了共产党的死刑。因为怎么说呢，香港当有普选，他可以有自己的行政长官，捍卫香港自己的民主法治自由的时候，那中国大陆就明确，中国大陆的公民也都觉醒过来了，我们也需要这样，这是共产党所无法承受的。
胡佳还说，中国最重要的两座城市就是北京和香港，在中共统治的国土上，只有香港还有一定限度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香港是大陆的一面镜子，这场民主斗争的结果将决定整个中国民主斗争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泛民主派对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号下午通过香港特首产生办法决议案反应强烈，抨击人大令香港政改倒退，全面封杀真普选，堵死了对话之路，认为这是香港民主运动最黑暗的一天。泛民派誓言公民抗命的时代全面展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改的决议案，不仅规定候选人要得到提名委员会过半数支持和数目定在2至3人，更将人大2007年决定的提委会需参照选委会的组成方式改为按照，规定由1200人组成，分4大界别，彻底封堵了香港温和派就提委会组成争取空间的可能性。人大常委会的决议一出台，立即引发包括温和派在内的泛民主派的同声谴责。立法会27名泛民议员誓言一定要否决假普选的政改方案。泛民议员中极为温和，被认为最有可能被撬票的公民党的汤家华大律师发表声明，批评人大决定令港人普选梦再次落空，更为香港带来长期动荡和难以管制的局面，倍感极度失望和遗憾。由前政务司司长陈安方生牵头的香港2020也发表声明，抨击北京漠视温和团体提出的温和政改建议，不信任港人，将民意推向更趋激进。香港最大的学生组织学联则发起从9月中旬开始的罢课。据报道， 目前已有11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决定参与罢课。此外，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也发起在各校区宣传反对人大框架，举行公民教室和政改大会，并在未来两个月筹备中学生罢课。泛民抗争的高潮则是由和平占中运动星期天晚上在政府总部外天马公园举行的公民发声的抗命集会，正式启动包括占中在内的一系列公民抗命的不合作运动，有5000市民冒着暴雨参加了集会。
争取民主，
争取民主，
誓不罢休，
誓不罢休，
和平抗命，
和平抗命，
不屈不挠，
不屈不挠。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和陈建民都表示，8月31日是香港政改和民主运动最黑暗的一天，所有的对话之路都已走尽，香港正式进入全面抗争的新时代，会与其他团体合作，发起一波又一波的不合作运动，直至全面战中。此外，多名泛民议员集体宣读由25位议员联署的声明，承诺在立法会否决不符合国际标准的假普选政改方案。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泛民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起来全面抗争。他说，
这个是假选举，我们一定不可以接受。我们今天晚上也说了，我们联合声明25个议员一定会否决，也会呼吁市民去参加全面战中。
今年升入大学的学民思潮的黄之锋表示，作为香港的年轻一代，他们不会接受假普选，只有抗争，没有其他出路。他说，
学民思潮反对人大的私选跟框格，我们希望香港有真普选，我自己会参加这样年终环。
另外，一些大专院校的学者代表在集会上宣读了由54位全港学者签名的联署，批评北京背弃承诺，强迫港人接受指鹿为马的假普选。在集会结束后，学民思潮组织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在未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游行到湾仔君悦酒店，向来港解说人大决定的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抗议。他们因不满警方安排的示威区太远，一度与警方对峙，并推倒铁马，行进到酒店对面的人行道处。警方在事先筑起的铁马线后部署4道人链，防止示威者冲出马路。另据报道，李飞星期一上午在亚洲博览馆出席政改简介会，有10多个团体的约400人到场示威，而热血公民的30人一度闯入博览馆1楼宾客检查站，与保安及警员对峙，期间2名警员向示威者3次使用无胶喷雾。在场内，参加简介会的20多位泛民议员在李飞开始讲话时，由绰号长毛的梁国雄率先起身抗议，在梁国雄被保安带离会场后不久，其余泛民议员集体打出长幅标语，斥责中央失信和可耻，结果也被驱离，部分议员被抬出会场。另据报道，包括民建联、工联会和经民联在内的亲北京的建制派政党都表态支持人大决定，新民党则表示欢迎。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呼吁会否决政改方案的议员可以回心转意，让方案获得通过，希望立法会议员及市民都能仔细阅读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说明。此外，李飞星期一下午到政府总部向行会成员及政府高官简介政治发展，有亲中团体人士在李飞到达时高叫争取2017年普选，支持人大决定等口号，并赞成戴柱先，要求政府尽快落实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有关香港特首产生办法的决定也惊动了台湾。台湾公民和人权团体声援香港民众争取民主，批评北京政府推动的是假普选，不是真民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公民和人权团体星期一以假普选不是真民主为题召开记者会，批评北京政府在香港普选上玩障眼戏法，并声援香港民众和平抗争。与会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按照目前的情势发展，香港未来很可能会成为人权遭到侵害的重灾区，台湾要做好随时救援的准备。
台湾某种程度应该去扮演这个人权大洪水啊，这个过程中的诺亚方舟，台湾应该去扮演这个角色，它没有别的选择，台湾就是诺亚方舟，一定要让所有被迫害人能够登岸。
杨宪宏还指出，台湾立法院继2012年通过关怀中国4033位政治良心犯的决议之后，朝野立委也计划在本会期将政治庇护法简称难民法列为优先推动的法案。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蔡继勋表示，英国统治香港时期已经批准联合国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的第25条就是确保人民参政的权利。
那这样的一个参政权利，不只是在选举时候一个人有一票这样的一个基本权利。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的一个一般性意见的解释，事实上不管是在提名、在参与政治、在选举，甚至在当选后，这种种的程序都是需要去确保它的公平、公开跟公正。
蔡继勋还指出，北京人大通过的香港普选方案，根本是由行政机关决定候选人提名，当然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台湾陆委会表示，民主普选是普世价值，台湾了解香港各界对于落实普选的期待，大陆人大常委对于香港特首候选人提名门槛以及参选人数的限制和香港民意的诉求存在落差，陆委会对此感到遗憾。陆委会还呼吁香港各界、港府和大陆方面都能有智慧和耐心，继续寻求共识，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落实2017年特首普选。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表示，香港民主化进程受挫，港人对于民主改革期盼落空，该党致表遗憾。六四学运领袖、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表示，香港的战中和普选问题与台湾的关系密切，因为北京政府答应香港普选，结果却只能在特定的人选中选举，这完全是流氓与痞子的做法。
我要特别提醒台湾的马政府，不要相信他们的口头承诺，因为他不是个文明的政府。那么他对香港的做法已经完全暴露出他的痞子和流氓本质。
王丹还说，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推广的反民主运动和两岸四地公民社会联结推动的要民主运动正在发生碰撞。香港争取普选不仅是香港的问题，更事关人类的基本文明需求。王丹还呼吁，香港如果倒下，北京政府就会集中力量对付台湾，台湾的各党派和公民团体应该同心协力声援香港的战中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再来了解中国国内反腐的消息。山西省委常委多人因贪腐被调查以后，省委第一把手袁纯清被调离山西，另有任用。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星期一到山西召集干部大会，中组部长赵乐际在会上做了宣布。宣布内容还包括吉林省委书记王如林接替袁纯清。中共报纸《人民日报》说，袁纯清将到北京出任中央农村工作组领导小组副组长。袁纯清上次露面是8月25号。山西官场半年内有7位常委和副省级的高官落马，老虎之多，属中国之最。刘云山对山西干部说，山西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这位主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还说，山西省委要总结腐败案件高发多发的教训。 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说，袁纯清调职是和令计划朋党失去权势有关。袁纯清和令计划是在团中央任职期间的好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将数百名反政府抗议者驱赶出国家电视台，示威者此前占领了电视台，切断了广播。要求总理谢里夫辞职的抗议者星期一冲入巴基斯坦电视台 PTV， 巴基斯坦电视台星期一现场播出了伊斯兰堡电视台办公室内示威者的行动画面。星期一早些时候，使用棍棒和石头的抗议者在伊斯兰堡与警察再度爆发冲突。示威者连续几个星期举行抗议，要求总理谢里夫辞职。示威人群冒着暴雨，试图冲破警方的纠察线，向伊斯兰堡的总理官邸前进。警方向他们发射了催泪瓦斯。巴基斯坦反对派领袖伊姆兰汗说，他星期天夜间敦促支持者与警察对峙，显示他坚决反对他所称的警方非法镇压和平示威活动。两个多星期以来，成千上万抗议者一直在伊斯兰堡扎寨示威，要求谢里夫下台。反对派指责谢里夫在去年的选举中大规模舞弊。国际观察人士说，那次选举基本上是自由和公正的。在另一方面，亚洲国家日本和印度的消息，正在日本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一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讨论了包括防务、能源合作等安全和经贸等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一正式开始对日本的访问，在欢迎仪式之后，莫迪将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首脑会晤。这是莫迪就任总理以来首次对一个主要国家的正式出访。莫迪和安倍星期天晚上已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而星期一的正式会谈预计将会推动防卫合作作为焦点议题之一。莫迪在出访前对日本记者表示，现在是将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的时候了，并强调有必要通过日本向印度转移防卫装备和进行海上联合训练加强关系。印度和日本都跟中国有领土主权之争，这两个民主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强关系，被认为是意在抗衡中国的崛起。安倍晋三星期一还在赤坂离宫以日本传统的茶道欢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莫迪8月30号飞抵日本之行的首站京都时，首相安倍晋三破例亲自前往接待。星期天，安倍还与莫迪一起游览了日本的一座古寺，这被认为是外国首脑访日所受到的不寻常的接待。莫迪访问日本之后，中国领导人9月也将访问印度。在同日本加强关系的同时，印度似乎也在尽力维护与中国的关系。
时事经纬，接下来了解乌克兰的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星期在白俄罗斯举行的会谈的重点应该讨论在乌克兰立即实行无条件停火的问题。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将出席在明斯克举行的会议，目前还不清楚亲俄分离分子是否与会。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对邻国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而北约估计乌克兰境内有至少1000名俄罗斯军人。欧盟要求俄罗斯立即将军队撤出乌克兰，而俄罗斯则否认俄军进入乌克兰境内的说法。就在日益加剧的乌克兰危机并没有使俄罗斯领导人减少关注远东地区，总统普京星期天启程访问临近中国的远东地区以及蒙古，还将出席通向中国天然气管道的开工仪式，并访问俄中边境附近的一个新建的火箭发射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动身开始数天的远东和蒙古之行，在西伯利亚主要城市车里亚宾斯克参加完他所喜爱的柔道活动之后， 普京将在星期一抵达东西伯利亚的雅库特共和国首府雅库茨克市。雅库特地区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钻石资源。普京将主持召开开发和投资远东油气资源的政府会议，由部长和大企业的主管将参加这次会议。稍后，他将在当天同中国副总理张高丽一起出席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开工仪式。俄罗斯计划把雅库特地区恰扬丁油气田开采的天然气输送到中国。另一个负责向中国输气的天然气田位于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斯克州。普京五月份访华时，两国签订了天然气供货协议，在未来的30年里，俄罗斯每年将向中国供应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张高丽一天前在莫斯科会晤了主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他还参观了在莫斯科西南部的天然气工业公司总部，同公司的总裁梅勒会晤。俄方表示，星期一在雅库茨克开工的天然气管道将于2018年竣工，2019年开始向中国供气。这条被命名为西伯利亚力量的天然气管道计划从位于黑龙江岸边的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中国称作的海兰泡进入中国。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说，从明年起将开始在布拉格威申斯克建设有关的天然气输气配套设施，2018年末将开采雅库特恰扬丁油气田的天然气。普京将在星期二抵达布拉格威申斯克，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普京将视察经过当地的一条重要的战略公路。这条公路把临近中国的两个主要城市赤塔和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伯利连接在一起，公路全长2000多公里。普京在当地还将参观正在建设之中的俄罗斯东方火箭发射场。位于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离俄中边界不远，几年前开建的这个发射场计划明年首次发射火箭，2018年开始载人火箭的发射。在租赁使用拜克努尔航天中心的过程中，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时常遇到波折。俄罗斯期望东方火箭发射场未来将逐步取代拜克努尔航天中心。在结束对远东的访问之后，普京将在9月3日开始访问蒙古。分析人士说，中国国力的强大使俄罗斯日益重视远东。最近几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经常访问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在乌克兰局势日益紧张，欧盟酝酿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之际，普京访问远东和蒙古，显示俄罗斯领导人并未减轻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并使外交政策继续向亚洲倾斜。军事和战略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更多地重视远东和亚洲，这是权贵阶层的共识。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越深化，西方越加紧制裁，俄罗斯就会更加紧使用亚洲这张牌。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会打亚洲牌同西方周旋，如果西方的制裁加重，我指的是确实有效果能让俄罗斯感到疼痛的制裁，俄罗斯就会威胁西方将完全倒向亚洲。但实际上，俄罗斯应该掌握好东西方之间的平衡。俄罗斯地区部部长斯柳尼亚耶夫在普京访问蒙古前夕透露，两国领导人将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让两国公民免签证入境。根据蒙古的提议，1995年取消了两国以前实施的公民免签证入境政策。俄罗斯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蒙古之行非常关注。一名俄罗斯蒙古问题学者说，中国借蒙古经济不景气之际试图扩大在蒙古的影响，而蒙古也在利用俄罗斯平衡中国。俄罗斯本月初宣布禁止西方农产品进口之后，蒙古已经表示将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肉制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俄罗斯、中国和几个中亚国家上个星期结束了在内蒙古举行的大规模反恐军事演习。在过去一年来，中国境内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与中亚接壤的动荡的新疆地区。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分析了这次联合演习的重要性，请听详细内容。
至少有7000名军人参加了这次称为和平使命2014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国家媒体说，这次类似实战演习的另一个关键目的是击败一个正在策划发动袭击分裂国家，而且得到海外其他恐怖组织支持的恐怖组织。就这次演习，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中亚问题分析师潘托奇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这些演习最初只是上合组织的一个旁枝末节的东西。上合组织是一个区域性的信心建立措施的组织，是中国希望用来帮助建立区域之间的联系，并使之得到稳定发展的一个组织。现在它慢慢已经成为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的平台。
过去人们开玩笑说，这些联合演习只是俄罗斯向买主展示军事装备的一个机会。中国以前同其他军方进行互动的时候很困难，因为大多数参与演习的军队来自中亚，他们与莫斯科都讲俄语。但是潘图奇说，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中国人越来越多地派遣会讲俄语的军官参加这些演习。以前中国人像是局外人，但是这些演习的重心明显发生了转移。
中国利用主办这次演习的机会，凸显新疆被他视为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威胁。在演习开始之前，中国处决了8名被控在新疆发起恐怖袭击的人。当局也公布了以前从未见过的，被指称策划了去年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袭击事件的主谋的画面。中亚问题分析师库利说，
上合组织几乎从一开始就采纳了中国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邪恶势力的标准框架，这成为上合组织的使命的一部分。所以安全方面的合作实际上在经济合作之前就开始了。但是中国特别希望看到上合组织成为一个他在中亚开展其大部分业务的一个多边的面纱。
自从上海合作组织在2001年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和安全往来一直非常频繁。从那以后，中国与该地区的年度贸易额从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700亿美元。中国说，上合组织不是一个军事同盟，但是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以及北京权衡它与喀布尔今后的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中的安全成分正在受到日益密切的关注。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媒体日前报道，由于担心国内资本外流可能给腐败官员提供将腐败资产在海外洗白的机会，中国近期不会放松对个人海外投资的控制。美国的经济学家表示，腐败资产在中国对外投资数目中占很小的数目，美国总体上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日前刊登文章说，中央出于反腐等决策通盘考虑，短期内还不会对个人境外投资全面放行。中国监管部门的担心是，一旦限制放开，中国国内资本大量流向海外，会给腐败官员向海外洗钱或者洗白腐败资产提供渠道。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美国专家认为，虽然中国流向海外的腐败资产正在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但是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和防止人民币升值过多，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直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在海外的投资，以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詹姆斯·诺特是世界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一些富人和企业有许多可以非法将钱转移出中国的办法，这违反中国现行的资本控制规定。他们这样做的诱惑很大，因为我们知道促使他们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起因是中国的资产市场欠发达， 特别是资本市场。
诺特说，中国过多的依赖于房地产，而房地产很可能是泡沫。很多投资者想找到替代性投资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就试图逃避控制，走出国门。这的确是相当大的问题，而且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大。不过，有专家认为，腐败资产在中国对美投资总数中占很小的数目，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Corruption part of that is small.
单从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数字来看，与贪腐相关的数字很小。值得关注的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美国购置房产，中国人成为美国房产第二大外国购买群体。我把这些房产叫做有钱人的狡兔三窟。有些人一旦感到在中国不安全了，就可以在美国的房产里住下躲起来。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在中国干了坏事的人。在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间，中国人在美国购置房产总金额达到220亿美元，这其中不乏有中国的贪官通过这个渠道转移自己的腐败资金的情况。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批评人士对中国投资进入美国一直持反对和警觉的态度。他们认为，许多中国企业都具有政府的背景，如果让这样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甚至并购美国企业，会给美国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不过，美国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实际上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
Well,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ays to look at this. There's the Washington way, where there's a lot of criticism of Chinese investment.
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华盛顿观点，对中国投资批评的很多；还有一种是地方观点，许多州的州长和地方政府官员则是非常喜爱中国投资。如果只是从华盛顿观点来看，你可能会认为某些投资是受欢迎的，而某些投资是不受欢迎的，批评的声音很大。但是这只是一面之词。我个人认为，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投资在美国是相当受欢迎的，特别是受到州长们的欢迎。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史建道说，某些中国投资当然在华盛顿颇受质疑，但是很多时候也只是谈论的多，最后并没有阻挡住这些投资进入美国。中国双汇集团最终成功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肉类公司就是一个例子。除了在电信和其他几个高科技领域之外，应该说中国投资在美国是很受欢迎的。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了解中国方面的消息。广州大学城200多环卫工人的维权罢工静坐已经持续了几天，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返校大学生的声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的罢工静坐行动是8月26号上午开始的，起因是早前与环卫部门签约的承包商广电物业今年竞标失败，将于8月31号撤出大学城，但对于所属的200多位环卫工人迟迟未做妥善安置。一位由全体罢工者推选的工人代表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工人们的行动招来大批警察和便衣，也引起当地一些媒体的关注，有记者到现场采访拍摄，但是至今没有一家国内媒体刊登或者播出有关报道。这位环卫女工表示，他们以前做环卫工作的9年工龄得不到新公司老板的承认，一些罢工者的家属还受到物业公司和当局的威胁。他说，如果有媒体关注和社会支持，罢工维权一定会坚持下去。
有啊，我们会坚持到底的，他就会说我们也不怕他的，我们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就不怕他的。我们呢，一直维权到底了，今后有没有工作都不知道了。
那没有工作你们怎么办呢？怎么生活呀？
所以现在就要你们那些政府啊，那些电视台啊，那些帮我们报道一下了，来帮帮我们这200多人呢。
这位中年女工告诉记者，他们这些环卫工人大多是失地农民，10年前当地农民被政府强征土地，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
各位听众，这是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伊拉克官员说，政府军星期天打进了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围困的北部城镇阿莫里，那里的居民已经被围困了两个多月，几乎用尽了所有的食物、水和医药。星期天，两名自杀炸弹手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在伊拉克西部一所城市的安全检查站附近爆炸，至少炸死了13人。在伊拉克军队夺回阿莫里镇之前，美国战斗机星期六对阿莫里周围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了空中打击，并且向城内被围困的居民空投了人道救援物品。叙利亚军队和反政府武装在戈兰高地爆发激战，与此同时，联合国正在努力寻求上个星期在那里被绑架的44名维和人员获释。星期一的冲突发生在昆内特拉边界通道附近，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反政府武装在这个地区绑架了来自斐济的维和人员。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一的战斗有伤亡，但是没有提供具体数字。香港警察用辣椒水驱散质问一名中国高层官员的民主示威者，当时这名官员正在试图解释北京为什么决定对香港特首候选人的提名加以控制。中国人大常委会星期日决定，香港下一任特首的候选人必须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产生。反对者认为，亲北京的人士将在这个提名委员会当中占大多数。按照这个决定，任何反对派的候选人看来都不大可能成为2017年香港特首的候选人。在香港立法会外的一个公园，数百名民主派支持者举行了集会，他们批评说北京的候选人提名程序是假民主。在中国当局做出了香港普选的决定之后，一些民主活动人士誓言要采取占领香港中环路的计划。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星期一在白俄罗斯举行的会谈重点讨论在乌克兰立即实行无条件停火的问题。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出席在明斯克举行的会议，目前还不清楚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是否会参加这次会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对邻国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北约估计乌克兰境内至少有1000名俄罗斯军人，欧盟领导人要求俄罗斯立即把军队撤出乌克兰，俄罗斯屡次否认俄罗斯军队进入了乌克兰的境内。在举行明斯克会谈一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东南部的地位问题举行实质性谈判。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说，这一举措对保护该地区人民的利益是必要的。利比亚的一个伊斯兰民兵组织说，他们控制了美国驻迪利波利大使馆的居住区。一个月以前，由于在利比亚首都敌对极端分子之间的暴力冲突，美国外交人员撤离了这个居住区。在网上公布的视频显示，激进组织的战斗人员从美国设施的一个屋顶内跳进了游泳池。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